Saul, Amen. Amen. So, 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这样的聚会，我在这里会先说一段话，然后之后我们有一点休息，休息之后你们就会进到你分成小组，大概有40到45分钟左右，照着时间表。之后我们会再回来，我们有一些不是问答，而是应该问题和回应，那就是有些人问问题，我有些回应，没有人有答案，我们只有一些回应吧。那当然姊妹们，我们摸到姊妹们这件事，我给你们一点的背景，那就是在好几处地方，在北美洲，就包括加拿大在内，在2015年开始，我们在这里举办的一些事情，就是长老职份的训练。根据这本书，关于长老职份的这本书，很多这些地方其实我们欢迎，也把这个门稍微打得开一点，要来 接受、啊、也鼓励一些弟兄们，他们当然不是长老们，但我甚至说有些弟兄们他们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做长老，很可能不会，但是这完全是在于主。但无论如何，这个门多少是开大一点，我们觉得有一些弟兄们从这些参加这些课程能够有帮助。举个例子来说，最近就是我所来的就是南加州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月一次的弟兄的训练，超过800位弟兄们从那一带的众地方召会来在一起。那这个呢，就不仅仅是一个训练，来训练长老们，事实上乃是要训练弟兄们，他们认识一些关于侍奉神、侍奉神百姓一些基本的事，他们要如何照料召会、建造众地方召会等等。在两年这样的训练过后，两年前在加拿大，我们完成了那样两年的训练，我就问弟兄们说，这都是加拿大众召会聚在一起，我说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一口同声，大家很快的就说，姊妹们，那换句话说是该轮到姊妹了。其实很多这些训练，在这长老训练开始之前呢，弟兄们就确定我们要花足够的时间在姊妹们身上。在这长老训练之前，特别是这些弟兄们的妻子，他们要报弟兄们报名参加了，那他们觉得很重要的，如果弟兄们要受到扶持，甚至就这好的一方面来说，被姊妹们、被妻子们释放的话，这些弟兄们才能够好好的参加这样的训练，能够自由的没有这个拦阻的参加。我是这么做了，跟姊妹们有交通，就是跟妻子和姊妹们他有些交通，那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也说也是相当必要的，因为要得给姊妹们一种的看见，到底为什么我们需要对弟兄们有训练，需要把弟兄们从他们身边拿开，我们为什么要看举办那么久，好像一两年的时间，到了末了，姊妹们就觉得他们需要付一个代价，他们眼睛需要打开。因着这样的配合，因着这样子付了代价，所有我所参与的这些训练 都是非常非常的成功。我也必须归功给姊妹们，很多的姊妹们在背后，在这里家里出料理家事。每一周我们有弟兄们聚在一起4到5个小时，如果你包括这个开车，可能每周六5、6个小时，他们离开家来这么做是不容易的。那因着这样，姊妹们在这里这样子的，也有这样的呼声，所以我就已经预备了48课这样的课程给姊妹们，成为我们姊妹们有这样的训练和特会。我越在这里场合里说这样的话，无论是在训练或特会里，我越说就越觉得我们亏欠姊妹们，欠了他们一些东西，像这样的课程，像这样的交通，好使他们能够，请赦免我们这么说，他们如何知道如何做姊妹。我不是在这里很轻率的说，其实这些长老训练的课程是应该是训练弟兄们应当如何做弟兄。你说我真的需要知道如何做弟兄吗？绝对需要。你很惊讶有多少今天弟兄们不知道如何做弟兄，同样的是给姊妹们一样，你在这里就不仅是得救，你爱主，你就知道做姊妹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有教导，在新约里，特别新约里有特别的教导，这就是使徒的教训的一部分。来讲到一些的细节，只是姊妹们应当如何行。其实呢，我给弟兄们有2篇信息，要他们来选，他们选了这2篇。那另外2篇是讲到对着青年姊妹的指示，第二篇讲到对年长姊妹的指示，算是2个不同的教训。你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年轻姊妹，但你却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的年长的姊妹。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主话语中的教训是有针对着2类青年或者年长的都有特别的指示和教导。盼望这是你们的态度，你们的灵也就是要来学习。那在这里也讲到要如何做妻子，也有指示到如何做丈夫，也有指示到如何做儿女，基督徒的儿女应当如何，也指示到如何做基督徒的父母，甚至做基督徒的父亲，基督徒的母亲，如何做基督徒的奴仆。那这么的确是这个你难想象得到，如何做一个基督徒的这个主人，做奴仆的主人。哇，我想在注解的某一处，或者在以弗所书或者哥罗西书，这是2本姊妹书卷，你看见这哥罗西书李弟兄是也说到一些关于这样的事，就算那个奴役的制度是如何的可怕邪恶，以前曾是，现在仍然是这个邪恶的，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个奴隶的就成了一个制度，一个系统，成了一个制度。然而保罗这个使徒，他很清楚这么做是错的，是不对的，这是不人道的，不合乎人性的，但是等等等等，你却没有在任何地方看见保罗啊，他想要废掉，当时废掉这个奴隶的制度，虽然那个制度那么的邪恶，他甚至并没有这么做，反而他 其实在这里只是奴仆如何做一个更好的奴仆。这个是在你的脑袋都要爆炸了。是的，我们昨天读过了，这里三章二十二节说，做奴仆的要凡事顺从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然后凭心中的单纯敬畏神，甚至把主带到这个里面。四章一节，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对待奴仆，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这就是保罗。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点呢？我在这里不是称义这一个制度，很明显我不是在这里推广这样的制度，完全不是。我在这里所要讲的点，重点就是从昨晚讲的，我今天晚上今天早晨有这样的负担，若主带领我，明天早晨我也会对召会说些话。我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负担呢？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乃讲到神的人性，我讲到神是多么的有人性，神他自己和他的计划和定旨，他心头的愿望，他的渴望，完完全全是维系在人的身上，完全是人。他不想，神不想天使，天使没问题，他们很好，但是在已过的永远，我不知道永远是有多久，但是乃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他的心已经定义好，定准了要在人的身上。人不是个意外，人不是意外，不是人是在神之后才想到的，乃是在神心头愿望所要的。到了一个地步啊，当他造这个人的时候，他造人不是像造的就是 一堆这个没有，乃是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了人，好使这个人能够像他，人能够是成为他完全的复制，这个人完全看起来像他一样，就像他一样。这个人乃是要做他的彰显。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什么目的？就是叫人他能够得着这个人。这又是另外一个 令人这个脑袋要爆炸的事。这其实也就是最伟大的福音，他要人做他的配偶，做他的妻子，做他的爱人，做他的另一半。其实一个真实神圣又属人的罗曼史里，这讲的这些真是罗曼蒂克。神要结婚，就像亚当不能够跟驴子、猴子或者甚至一只猩猩结婚。他说猩猩的一个染色体如果跟人只差 一对染色体之后，他就变成跟人一样了。但是不论如何，亚当会却说这些动物在他面前一个个带过的时候，他就说给他起了个名字，然后就你离开吧，离开吧啊，长颈鹿离开吧，大象离开吧。因为在所有这些数以数不清的这些动物里面，神找不到人，找不到他的类，他找不到人类他的配偶。因为这些动物没有一个，就算猫熊多么的可爱，可要抱他，但是不论怎么样，他不是人，不是亚当的那一类，所以亚当就没有办法，就是 要他们中间的一个动物成为他的另一半，成为他的配偶，成为他的补满，他的妻子。这乃是一幅神的故事，所以在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事，美丽美妙的事。但是他在这里寻找人，诗篇八篇讲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看看你手指头所造的天和众星宿，看看地，但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甚至到一个地步，神在基督里要成为人，一个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对不对？最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当然这是希伯来书所引用的罗马八章，那应验了罗马八章的预言，讲到神的道成肉身，化成肉体。所以神经过了这些过程都与神的经纶有关。那么我所在这个周末所要讲的重点就是神的心如何是安置定准在人的身上。神就是要人来与他匹配，来使他得满足，不仅有他的形象样式，神造人之后他把人放在一棵树面前，就是成为生命树的面前。我们都知道生命树是什么，生命树简单的就是神自己在食物的形状上做生命的供应，生命的维生，叫人能够吃。我知道我在这里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在这里说这些话是很重要的。人因着有份于这棵树，生命树，人就能够得着接受神进来做他的生命。如果人这么做，人不仅能够有神的样，在外面有神的样式，里面有神的形象，神其实就要接受神进到他的生命，也要成为神圣性情的有份者。我的天哪，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关于神的事是神圣的，都成为人来参与。借着人因着这么做，人就能够与神完全一样，不仅看起来像神，甚至在成为神在里面内里的形象性生命性情，它不是一个不同的动物而已，动物了，神人就成为 神的种类，成为神神类。所以神和人能够开始有个真正的关系，能够连接在一起，能够调和在一起，并且罗曼蒂克的来说，彼此相爱，最后成为婚配。这就是圣经的故事，这就是圣经的故事。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根据于这个，是的，在我们这一些日子所讲的关于这个神的话，这个高的启示，我们乃是在神完整的救恩里，我们要成为神，在生命性情但不在神格上。是的，这是对的。这在这数值元素上来说，我们都与神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有分于他的生命和性情。这就是动物，这些动物都没有这个权利这么做，只有人才有权利。但是在这之前请不要忘记，乃是神先来成为人，好使人能成为神， 神若不成为人，人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神。但是我所关心的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成为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非常奇怪的想法，到底什么是成为神。我开始就什么飘升了，我就开始长翅膀了，我就开始在这里 头上带着光圈啊，穿着什么白衣服。我不知道，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很怕，我不是很怕，但其实是一个事实。其实有很多人，很多人呢，因着人生苦短，在地上受苦，各式各样的问题在地上，所以人渴望从这些得着受苦里得着释放，从这样的情形里得着解脱。所以从这，他们要从这里得释放，成为一些不同不一样的。他们最不想的就是要成为人。中国人有所谓的佛教，我们是属于佛教的，有所谓的轮回。轮回你听到了吗？就是在下一轮回的时候，你可以有选择啊，这个我是人，人是太可怕。下一段我大概想做只蝴蝶吧，我可以在花中飞舞，然后我又开始成为猫熊了，一只，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或者一个天使吧。但是哎，你只要把我从这里带出来就对了。人生太苦了，人生是不值得活了，不值得过了。人生就是很糟糕的，把我带出去，就把我带到下个轮回里就是了。你有没有时候会这么想呢？哦，我的婚姻是很糟糕，我就要逃开吧，我就逃了就自由了，离开就好了。一个很糟糕的家庭环境，我要离开，离开我就自由了。我就啊变得很属灵，啊，我就可以，我整天在这里可以爱主，整天在这里导读，整天，我不知道是怎么样，那我时间那个时候就很多了。你是这么想的吗？你这么想，好，谢谢。我很喜欢这个姊妹，这个姊妹非常的诚实、诚恳。你们别人都不那么诚实，甚至我有的时候 也有一些这样的想法，你知道吗？要有些改变，你知道，要成为不一样的。但是亲爱的圣徒，如果你能够看进去，看到神的心意，你就永远不会这么想了。神把你我造成人，就因为他就是要你成为人。我用人这个字，不用男人女人，我不会讲到政治正确的什么男人女人，我就是用这个总括的这个人类、啊、神不要你做任何别的，只要照你的本相，你是人就对了，就够了。事实上，所有的受苦，所有的难处，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你都可以说都是神必要工作的一部分，掺着并且带着他自己在我们里面的运行，乃是神在我们里面立志并行事，对不对？乃是照着他的美意啊，在我们立志并行事。所以他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和在外面的环境，罗马书就称之为所有的东西。神就是所有的东西，就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人要来的这些情形，这些都包括在万历万事，都是叫我们互相效力。是那些 蒙他旨意所招的。那他的旨意是什么？如果读整个罗马书八章，你就会看见那个定旨很简单的，就是有一天我们人，就是我们人借着一个过程，也就是神所拯救我们在生命里的过程，也凭着生命，借着生命所经过的过程，都要磨成神长子的形象。那我愿意告诉你们，对那长子的磨成，我们知道那长子就是基督。请听，就不再是神唯一的儿子，他乃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神的独生子，什么时候成为神的长子？姊妹们，稍微考你们一下，乃是在复活里吗？在复活里，他就告诉抹大拉的玛利亚说：“去告诉我的谁呀、我的弟兄们。”他之前从来没有称他为弟兄，只称他为朋友，称为门徒。到那一天，他就说：“去告诉我的弟兄。”那意思就是在复活里，我们都与他一同重生，成为神的种子，现今具有神的生命。神就不再仅仅是我们的神，神还是我们的父。他的父就是主耶稣的父，也就成了我们的父，然后我们就成为基督的众弟兄。我的点就是，神的这一位长子仍然是神的儿子，现今他乃是长子。那这一个长子呢，今天完全绝对不再是神圣的，他现在经过成肉体的过程，为人生活的过程，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他必须跟随他的母亲和父亲回家去。在他在会幕里，在这个会堂里面，在这里教导，奇妙的教导之后，再回去。这个人在灵里，在身量里都要长大，他在这里过一种生活，尝过酸甜苦辣。他在这里，他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知道如何同情体恤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在这里讲到人的软弱，因为神是不软弱的，但是他却软弱。在跟他你们这个祷告这个园子里面，他在那里受苦痛苦，他盼望这个杯，就是十字架，神的旨意能够从他身上挪去。然后等等等等，在他的一生里面，就是他的为人生活。所以现在他经过了这一切，甚至在这里受了一个死，你知道人都会死的，那主耶稣也死了，他经过了那个最终的经历，就是人所经过的。当然他之后复活了，他成了人，他原先就是人，是神人，那是那个形象我们要磨成的。我们不是在这里 要磨成在天上是神的样式，像父神坐在上面，无论是站在云上啊或做什么，不是的，不要被磨成神的长子的意思，就是要活出他，再一次的活出，在地上活出他为人的生活，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在我们人的关系上，在我们的工作上，再将他活出一次。我们以为要得救，要属灵，要得胜，会成为一些超级英雄，成为超人、超男、超女，到四处飞走啊，不知道到哪儿。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问题，你错的不得了了，太错了。你知道保罗他是经过传难的。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天使来拯救他，保罗要面对野兽，保罗被逼迫，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保罗是从这层到那层被追赶追杀，能够哎呀这个长翅膀 飞走是多么好。我是不是在这里把这个点讲的太过了？或许我说的太过了，但是我只是盼望你们姊妹们有印象，要成为属灵，要活基督，要彰显基督，就是要完全绝对的是属人的。其实我们在平常人的生人性生活里是可以经历他的。我盼望你们有这样的看见，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同的点，就是我们是人，我们过这样人的环境里，但是我们却还不只是人，我们还是属神圣的，我们是神圣又属人的，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神圣的，甚至那个神圣的元素在我们的里面是出于神的，却不能够与他人性再分开了。以前是分开的，神是神，人是人，但是自从成为肉体之后，神与人已经相调了，神性和人性是调和在了一起了，在这里不再是分开的，不是再次分开的。亲爱的姊妹们，我们有这样一个人在我们里面，你有这样一个人在你的里面，他的名字是耶稣，他的人性是属于最高等的标准。讲到他有超级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你来读路加福音，他有最高的人伦，最高的道德标准，读路加福音。 Steve 在这里告诉我说，他刚开始是1970年碰见我，在洛杉矶见了面，确定不是德州，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德州，我是在洛杉矶，所以当时我们作为年轻人在一起聚集，我完全忘记了，但是他还记得1970年，其实不是1970年，是的，或许是1970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但那些日子，当李弟兄说到基督与宗教相对，有一次春季的特会，特别训练，非正式的训练，当时被称为一本书，我绝对愿意推荐给你姊妹的，就是《基督做四十记》。的确有这本书《基督使实际》，他这里讲到利未记五个基本记，但是结果呢，他花一半书的篇幅只讲到一个记，那就是数记。我们都知道 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数记所指明的是什么呢？所指明的就是这一位耶稣他的人性。在这个祭里没有血，没有动物，只有细面和油等等。那是完全完美最高等的最甜美的耶稣基督的人性。那个素祭不仅仅是要献上给神，也成为祭司的食物，换句话说就成为他们的饮食。祭司们要在这里吃这个祭物，也享受这个祭物。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今天你说在地上我怎么可能留在我不同的情形里，仍然这婚姻家庭啊，日常生活这些单调为难的生活里，怎么可能留在这里做人，怎么可能做这些事呢？我告诉你，这是再真实不过了，那就是主耶稣其实在你的里面，并且在我里面。那他经历了这一切，他也过过这一切的生活。这个人呢，他满了这个我们称为他在芬芳的美德里，在各个方面，其实现今就活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做我们的人位。我们怎么可能过这样的生活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接受这个人位，享受这个人位。刚刚我们唱过的那首诗歌，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好像很多基督徒一样，我都饱爱这个一章，但是我却很怕这一章。你知道为什么吗？林前十三章，我看看它，就好像成为对我的一个核对单一样。他说：“爱是不是这个？”爱是不是这那个，爱也不是这个，然后说爱是这个，爱是这个。每一次我把我的笔在这里打勾，这个我所有的那个都是空格子，都没有一个是核对过的，我里面没有一个是可以核对对得过的，对得上的。那我在这里应该要爱我的妻子。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点，我的妻子。然后我觉得我里面很空，很空。你知道，早年你有罗曼蒂克的事情发生啦，你知道这是还可以的，但你知道，但是维持不久啊。你知道，你很快的就无聊了。他们说你越长越远，相形越远。你知道，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啊？其实啊，你爱的这一位好像成为你最不爱的这一位，因为你开始认识这个人了。你自己你之前还不知道，你就是哎呀头昏眼啊。但是你认识他的说，哎，我做了什么事儿啊？真的好像这个王子其实是只青蛙。然后你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打开，你要亲这只青蛙。哎呀，我这个不仅对姊妹们这么说，对弟兄们也这么说。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有些早一点，有些迟一点，那迟迟早早都会来到这个点上。 但是这一章十三章仍然是很激励我，所以我这里这个自己壮胆写了这首诗歌。我在去年感恩节为着 Charlotte 的特会写了，但当时是很不好的，写的不很糟糕的初稿。我写了之后，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唱的。那姊妹们，因为我写了，并不是说这就是我了，但是这只是一个渴望。如果这是在主的话里，姊妹们，这就说出这是可能的。末了，到末了，这样的爱，我在说，这个爱不仅仅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那个神圣的爱，更是人属人的爱。但这个人性的爱，神性的爱里面却具体化身在人性的爱里面。人性的爱在这里彰显神性的爱作为源头，因为唯一可能这样爱的乃是因着这样子。他说爱是恒久忍，爱是不张狂。这我不会这么写，这不是好像肉麻的这个所谓的恋爱，乃是讲到神的自己。神就是爱，但是不仅是神自己，乃是神成了人。这就是说出神圣的爱现今具体化身在人的爱里面。这是有人性到一个地步，在婚姻里面就能够维持这个婚姻，是超过人那个罗曼蒂克的因素，超过了。这就是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因着人的堕落是不可能做成，但是人受造的时候就是要来爱。所以呢，亲爱的姊妹们，事实上没有别的路了，没有别的路在我们的婚姻里，没路了。我们只能什么？接受这位基督，接着接触他，来接受他。我们说到呼求主名、导读主话，有的时候说的太轻率了，好像啊，就是这么做就是了。亲爱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我们需天天都需要他，我们必须要接触他，我们必须不住的祷告。所有这些就是要把这个开关打开，我们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涌流，来在我们里面做所不可能做的事。所以尼托圣弟兄那首诗歌说，从我活出你的自己，主啊，从我活出你的自己，你是我生命，这首诗歌所说的。主啊，我做不到，我是被造要做这事，但我做不到。主啊，你活吧，我愿意简单的与你一同生活，我简单的连在你身上，与你在一起，我简单的与你调在一起。主，我就简单的这样与你是一，直到你能够在我里面借着我活出来，像我的丈夫是这么活，让我很受不了的丈夫，我很难对付的妻子，能够对我满了困难的孩子们。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写到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这是新约里最高的两卷书，他们中间讲到基督做头，基督是身体，教会的意象是高了不能再高了。然而在这个高的启示的 这些书信里面，保罗花了相当长一些篇幅讲到所谓人伦的关系。原来是在这里我们活出实际，在这里我们能够持守元首，我们能够在这里活出什么样的实际呢？讲到能够持守一的实际，我们乃是在这里活出什么？活出基督身体的实际的这个情形里，是在我们正常日常为人的生活里。所以不要在这里祷告，希望说主啊，给我对翅膀，我飞出去吧，能够飞出去了。我在这里不是要你求难处、求问题，我在这里不是这么说，但是我告诉你，保罗说在这里引用当天主的话是这么说的，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益处。那就不仅是哈，就是面无表情，不无知无觉，就是咬牙切齿撑过去，不是的。敬虔就是借着享受神而彰显神，知足就是你在这里不埋怨，你不争吵，你不希望你自己在别的地方想逃走。我告诉你，就是人来说我们不可能这么做，我们是有非常小的短的忍耐力，是不是？但是我亲爱的姊妹们，我愿意鼓励你们，我愿意鼓励我自己，这是可能的。我知道我六十几岁了，我不告诉你六十多少，其实我在这里稍微这个骗你们一点，我是六十多了，六十多。其实我也过了一个人生，过了一段的时间了，有妻子，有只狗，还有，对不对？有孩子，有这个孙孩，有这些姻亲都在。我有我所经历的那一部分，就多少我都知道人生是怎么样，是这么的困难。甚至在教会里这样荣耀的地方，有这样的意象，有这样的享受的地方，也是如此。我再说，主并不是在这里改变，做改变我们这个环境的事业，他有个更甜美更高的旨意，他要把他自己啊做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做到每一个姊妹们的里面。所以你可以在就着最有人性的方面来说，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活他，婚姻、家庭，特别是在这两面。曾有一时，在那些古老的时代，那在这原先的时间，我们在主恢复里人数还是小，不是说我们自以为傲，而是在我们中间有一种的文化在那里，你知道吗？我们没有离婚的事儿。我不是在这里渴望怀旧过那些日子，但是我应知道，因为我在这里禁止服侍人，在许多的情形，许多的这个人我接触过。但是我在这里啊是要讲一个重点，亲爱的，今天很容易很容易跟随世界的潮流，就说啊，好了，我被错待了，哦，我是这个情感被虐待了，哦，我们越相形相远，我们越长越远了，我们彼此不适合，配不上。我不是在这里做婚姻顾问，但是亲爱的姊妹，我只愿意说一些按着原则来说话，我不是指着任何的案例说的，只是指着一般的原则来说。 我们还有家庭，还不仅是有婚姻，还有家庭、儿女等等。等到你有些长大的这个成人的孩子，你就知道等等、等等的事情。然后你有仆人，还有主人，还有你今天的老板，你是雇员等等，所有这些人的情形，完全指出这些就是神要得着彰显的地方，乃是在这些地方基督要活出来了。我再说，我们在这里不是专注在家庭啊，所以爱家协会的这个只是成就一些好家庭，但是就这一方面来说，我们乃是活在这样的实际里，跟主一同活，这个家就会有一个焦点，有一个中心的，这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有更健康的家庭，更好的家庭，不仅仅是为着我们自己的骄傲和享受，但是的确这多少会成为一些非常重要的在今天教会生活里所要建造的。这就是神的心头愿望。你知道我在这里花这么多的时间，几乎讲回到昨天晚上的信息，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要这个负担能释放的透，我盼望这个负担能讲的透。休斯顿这里的教会，人在这里所看见的不是一堆怪人，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所谓什么一般天使般的人物，当他们接触召会的时候，他们会摸着一般人，他们完全是人，蛮有人性，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孩子们、曾、祖父母、叔叔伯伯、朋友，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在他们里面却有一种的馨香之气，有一种的气味，有一种的东西在这里是超越人所能领会的。这里啊，有一些东西是神圣的，是属基督的。我告诉你，这就是见证了。你相信我的话吗？的确，这就是人在这里想要在今天社会里找着的，真是这样子。哪里有这样的地方能够有一个合适的家庭呢？好，我必须要进到这里，要不然时间表就要被打岔了。所以今天早晨呢，我再说，我不会一行一行一点点的来看，这不是那样的训练，我只愿意分享负担给大家。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刻，讲到全家为着教会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事，因为你们手中，你们是重要关键性的人物。是的，我们需要有很基督和纳林充满又蛮有人性的家庭。弟兄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对这个是很有负担。或许明天吧，明天我们会说更多关于这个事。看，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里在这里讲到我没有办法打勾的这一些核对单，请听啊。爱是恒久忍耐，你听过恒久忍耐吗？ 不是五分钟的忍耐，而是多年数十年的忍耐。爱是又有恩慈，没有这里是肉麻的，是粘的，而是彼此恩慈，有恩慈恩待对方，就是彼此相爱。这是包括温柔啊，美善，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在这里张狂。这就是爱的定义，满了美德，这就是有美德的爱。所以在这里说，哦，什么？哦，完整的爱，哦，尊贵的爱，哦，永久的爱。他在这里不做不合宜的事，这意思就是说，这个爱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不要说行为算不得什么，在这里不求自己的益处，在这里不自私，在这爱里没有己，不轻易发怒，那就真正的爱。你不是不轻易发怒的，不计算人的恶，你在这里不因不义而欢乐，却与真理同欢乐。请听，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有时候你这个盼望消灭了，我住在盼望街上，那个 街名叫盼望，是一个 死巷子，我是最后一站。如果说你要找到我，就来到盼望的尽头就找到我了，那就是我的地址，盼望的尽头。我愿意告诉你说，盼望的尽头啊，就是耶稣的开始。真的是，真是这样。你失去盼望了吗？很久之前就盼望了，后这个婚姻是没有盼望的，这个家庭是没有盼望的。无论如何，我再也没有信心了。我试了，尝试过了，根本没有用。有些事基本上就是错的，根本行不通。你所有这些事你对自己说了，但是当你来摸着了主，真的在这里来到主面前，被逼到主面前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其他的后路可走了。这个爱不是在爱的名义里，而是这一位基督，因为你向你心底的那个缝隙打开了，你的器皿稍微向它打开一点，这一位就流通进来了，就流进来那么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你越让它流进来啊，它就开始转你，你的苦毒，就好像把这颗死的木头丢在水里，就把苦水变甜。原来水是苦的，但那棵树使水变甜了。那棵树是什么？那棵树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因着你向他敞开那么一点点细缝，他就进到你里面。我知道很多姊妹他们尝试了一切，但一点都不肯向主打开，一点缝隙都不给主。但是你真正所需要的就是这么做。姊妹们，只要敞开，把那个裂缝打开，你不能够跟任何人敞开，没有人能懂得你，但是你可以向主敞开，把那个 裂缝细缝向他打开，让他进来，让爱进来吧。他就会替你包容，替你相信，替你盼望，他会替你忍耐，不仅是为你，也带着你，他会把你带着一同往前。阿门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这篇纲要了，该怎么对待这个纲要，好不好？忘掉了这个纲要吧。你跟得上我说的吗，姊妹们？人是再复杂不过了，我们都是复杂的人，有复杂的琐事，我们越过越久啊，事情就变得越复杂，甚至分析都分析不来，想都想不透，谁错了，这个这个心理的这个那一部分，讲到不同的这个症状，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症状，你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不平衡，除非你在这里自己否认啊，我知道我的情形，我认罪，我们每个人所有的怪癖就是叫怪异的怪癖，这是个性上的怪癖，文化上的怪癖，各式各样的怪癖。那你怎么可能把两个人是如此不同，而是复杂的不同的摆在一起，好使他们说啊，在那些日子里，但古时候人是几岁死了，几百年前的时候，大部分那个人，那些大概200年前的人，大概38岁就过世了。所以，离婚率不高嘛，因为想要离婚，人就都该到死了，都死了。你听懂了吗？哎，你在这里无聊虚空，这个已经死了。啊，现在我们活了很久啊，这是长寿啊，我的天哪，我在这都闷都闷死了，还要40年呢，还得再来40年呢。圣徒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可能，你我要真是可以做得到，就不需要神了，就不需要主了。但事情并不是这样子，事情也照着神的心意，也不应该是这样子，这不是神的意愿，不是神的心意，他要为你替你来活你的生命，他也要与你一同活，他不愿意自己活，也绝对不要你自己活。每一天他都在这里说，孩子啊，让我们今天一同过生活吧，我在这里，我在你里面，无论你需要的是什么，所有爱的这些方面，爱也就是最终极的美德，就是美德中的美德，所有的这些美德几乎都在这章里面找得到，而不在这里拼写出爱这个字，却找到爱的这些事实在美德里。最高的律法就是爱神和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有这些关于申言者都维系在这一个经节上，甚至我给你们新约里的新诫命，在新约里是有新诫命的，不要以为新约就没有新诫命了，在这里有一个最高的诫命，就是要彼此相爱。有的时候我们来爱，但是我们却不能爱跟我们的不一样的人。 哦，赞美主，赞美主。他不要你跟他在那里到那个天上去，在上面跟他住，他要到下面来跟你在地上一同生活。主经过这一切，他知道，他要与你再一次的活出来。但这一次不是他自己单独活着，他要借着你和我从我们活出来。好，我想我最好跳过这个纲要，因为时间不够。如果这么做是不能够涵盖这篇信息的。弟兄，我这样子可以吗？或许我还得再回来，在这里释放第十四篇信息吧。你知道，之后我们会有问答和回应的时间，我很喜欢那个。但其实我告诉你，在这个问答之前，我已经把这唯一的答案给了你们。真的吗？我在这里不是轻率的把这事轻看这件事。姊妹们，不论你们在哪里，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在面对什么情形里，哦，孩子，讲到心痛啊，这些你带到把他们生在这个世上的这些孩子，你叫把他们这个不知道是掐死还是怎么捏死，这个我想再这么说吧，家庭的生活乃是神经纶的关键，那就是神如此定命的。家如果健康强壮，教会就是健康又强壮的。而这一个家庭生活当然包括了婚姻生活，完全是有人性的，属人的，属人性的，不仅是属灵的，这里有许多心理的各个方面，有许多人性属人的方面，正如神所意愿要得着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成为人，他自己先经过这个过程。现今他不仅是我们所仿效的、模仿的一个榜样，的确，那个模型是这一方面。那现在他已经成了赐生命的灵，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活着，使我们成为真实属人的，不是属邪恶的属人的那个情形，不是亚当般的属人，乃是像耶稣般的属人，是神人般的属人，那才是真正的属人的，有人性的一个真正的人，和有带着有人性的神住在，带着他的人性住在我们里面。我是非常的喜乐，我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非常的喜乐，借着这份知识，我们的确有这样的答案。所有问题我以你为答案。亲爱的姊妹，不要到任何地方找答案。我不是说到某些时候你不需要一些专家 的帮助，你需要某一种的专业的帮助，那是需要的。但是我在说最终的答案答应就是主的自己。主啊，感谢你。我好不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尼弟兄的这首诗歌304首，从我活出你的自己。